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爆发，激起更多有关习近平是否会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讨论。最近拜登总统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其中台湾问题是双方讨论的重点之一。美国不单止要保卫台湾，他希望他们会说，如果中国对台湾有任何侵略行为，他们将会承认台湾独立。曾经在2005至2006年小布殊政府期间担任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的博斯科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这些将是战略模糊的终结，这些将会是按照中国解释的一个中国政策的终结。他又补充说，博斯科认为台湾关系法给了美国保卫台湾强有力的法律杠杆，事实上台湾关系法使用的语言就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前提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些是前提。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第二款美国的政策之中的第三项话，表明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之举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的这个期望。他又说，美中国知道，他们知道你并没有遵守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之中关于台湾问题将会得到和平解决的期望，在你同意这个原则之前，他们将会继续深化同台湾的关系，他们将越来越接近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博斯科曾经在美国乔治城外交学院的研究生项目之中教授美中台关系，他目前是美国韩美研究所ICAS 和台美关系研究中心 ITAS 的研究员，他还曾经担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大西洋理事会亚太项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并且在台湾历史性的2000年总统选举期间担任国际观察员代表团成员。以下是对约瑟夫·博斯科专访的实录。当记者问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件事情对台湾会产生什么的影响呢，博斯科回答说，这个问题他之前已经讲过了，这些要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最终会如何，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的目标是压制乌克兰并且将他带入俄罗斯的轨道，或者即使他们只是成功分裂了北约，他们将会取得一些的成就，将表明西方联盟的严重弱点，他认为那个就是会鼓励中国对台湾更加咄咄逼人。而在另外一方面，如果俄罗斯的侵略能够被打败，北约紧密牢固地团结在一起，而俄罗斯在经济、外交和世界声誉上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样他认为中国会重新考虑他在入侵台湾上想要走得几远。咁记者又问话，你认为台湾可以从呢场战争之中吸取啲乜嘢嘅教训呢？台湾人有几多系为自己嘅安全而战嘅能力同意愿呢？博斯科回答话，佢希望台湾吸取嘅一个教训就系，佢哋确实需要加强自卫力量。佢认为非常令人遗憾嘅就系，佢哋只有四个月嘅义务兵役。如果佢哋认为嚟自中国嘅威胁好严重，咁样呢啲并唔系台湾俾年轻男女准备好保卫国家应有的方式。大家看到了在乌克兰，人民绝对有争取独立于俄罗斯之外的动力，他们做出了沉重惨烈的牺牲，但有时你觉得台湾还没有应对来自中国威胁所应有的态度。这里的地理状况是不同的，俄罗斯没办法主要是这样从陆地入侵，虽然他们也都从黑海方面做了一些事，而台湾是一个岛，是一组的岛，台湾将没办法不应对来自海上的侵略，所以在黑海发生的事情可能比在陆地入侵的情况和台湾的局势更加相关。而陆地战涉及的问题是中国成功登陆台湾海滩之后，他们会遭遇一些怎样的抵抗，然后他会更多转向乌克兰正是发生的事。而在这个之前，中国必须穿越80到90英里的海洋才能够到达台湾的海滩，而且他认为台湾的防御很好的，而且会变得更加好。他又认为美国正是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向台湾提供武器系统，但是一旦入侵者成功登陆台湾的海滩，然后问题就变成台湾人有多少能力和意愿为他们自己祖国的安全和中国人作战，这个就是他担心的地方。因为台湾人缺乏最低限度的培训义务，他认为这些确实需要加强。很多人都讲过， 刺猬防御战略，台湾的抵抗力可以是非常之猛烈的，即使中国成功登陆台湾亦都会遭遇强大的抵抗，就好像乌克兰人对俄罗斯人的那种抵抗。他希望那个是真的，他希望台湾有这样的防御，但是当他看到四个月的军事训练的时候，他并不能够去确定他自己在军队里面服役过四个月能否为台湾人的自卫做好准备。这些显示了民众和政府承担这种自卫承诺的意愿，所以他希望台湾就能够四个月的军训是否有意义，是否应该至少有一年的义务军训展开认真的讨论。当然其中大部分亦都应该是自愿的，但是应该有很多的人是以强制为基础。无论如何，这些是他的假设，鉴于俄罗斯乌克兰的局势，他希望能够在台湾得到考虑。而当记者又问，你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目前的国际局势使到台湾更加安全抑或更加危险呢？博斯科又说很难讲的，正如他说过的这样，这些取决于乌克兰悲剧的最终结果。如果俄罗斯自认他成功了，并且能够证明他为什么会成功，中国会从中吸取教训，俄罗斯亦都能够实现他的目标，即使面对一个团结的北约，而台湾并不是在那个地方的，台湾有美国、日本，可能还有澳大利亚、南韩、英国，但是亚洲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军事同盟，曾经有个东南亚条约的组织，但已经不存在了，而且亦都跟北约不是一样的，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说，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台湾比乌克兰更加脆弱，即使有90英里的海洋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屏障。因此台湾是否安全呢？从某种意义上面讲是更加安全，因为中国可以看到俄罗斯已经为它侵略付出了经济、外交和声誉上的代价，这是好处的，或者中国并不想再冒这个险。另外一方面，如果大家面对现实，虽然俄罗斯在战术上面失败了，但是他在战略上面成功了，成功地接管了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一部分，这些是普京的目标，就是除了分裂北约之外的主要目标。所以如果他能够做到一点，中国会想，好啦，我们亦都有目标，西方在捍卫自己以及他的盟友伙伴的利益方面亦都只能够走到这么远，所以或者他们可以在台湾做一些事，你可以进行双向争论，但他认为乌克兰事件的结果将会对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习近平和普京在奥运会的开幕时达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协议，中国亦都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中国似乎对俄罗斯压上了自己的命运，将它视为无上限的战略伙伴。正如他前几天在文章之中所说的，中国承担住了一个无上限战略孤家寡人作为他的伙伴的责任，这些对中国的政府的声誉是不利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过去并不担心自己的名声，看看他们在天安门、在香港、在新疆、西藏所做的事，对于他们来说声誉可能是奢侈品，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权力，成功实现他们的政治和军事目标。而乌克兰的结果，他们认为这些人对他们的思考会有很大的影响的。当记者又问话，最近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视频通话，两个小时的交谈之中，台湾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那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你认为美国在中国攻击台湾的时候应该怎样去做呢？博斯科回答话，他希望乔拜登至少好像他几次公开表示美国将会保卫台湾一样，这样在私下里面也是这么坚定，大众一直说这些是口误，他并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意思，这些是他在被追问之下说的。后来他又说，他们根据台湾关系法对台湾有坚定的承诺。他希望拜登对习近平说的就是，我要告诉你一些我很快就会公开告诉全世界知的事实，他现在要告诉你知，他们美国会保卫台湾，所以如果你攻击台湾，你就要做好和美国开战的准备，无论他可能有几咁有限，他们将会保卫台湾，如果你开打入侵台湾，你将没办法不跟美国作战。他希望这些是拜登给习近平的信息，他希望他公开讲这样的话，不单单在新闻发布会上面随口这样一讲的，而是由美国政府宣布将会捍卫台湾的正式公开声明。美国将会不单只要保卫台湾，他希望他们会说，如果中国对台湾有任何的侵略行为，他们将会承认台湾的独立， 呢啲將會係戰略模糊嘅終結，呢啲將會係按照中國解釋嘅一個中國政策嘅終結。佢同美國嘅一中政策唔同，佢哋將有嘅係一中一台嘅政策。呢個就係佢認為美國嘅政策應該逐漸發展嘅方向。呢度首先要感謝特朗普政府，而目前拜登政府似乎亦都喺度遵循呢一種嘅政策。佢希望美國能夠出咁樣嘅結論，尤其係嗰啲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这个是时候告诉中国知，除非你准备好跟美国发生冲突，否则连想都不要想要入侵台湾。这些应该是一种确实具有威慑力的战略明确性，而不是与此相反的战略模糊性。相信美国在某些情况之下不会保卫台湾，这些是对中国的鼓励，作为导致朝鲜战争和历史上其他战争的那种的误判，给了中国留下了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印象。他认为目前是美国政府大声明确捍卫台湾的时候了，如果美国这样做了，他认为其他国家战略同盟和伙伴亦都会这样做。日本前首相安倍在几个星期之前已经表示是时候结束战略模糊了，他们应该告诉中国知，作为西方世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将会保卫台湾。他認為這些會動員起一個聯盟，一個非正式的聯盟。當然美國和日本、澳大利亞和菲律賓等是正式的安全聯盟，但是就集體抵抗對台灣的侵略來講，這些將會是非常非常大的進步。習近平和拜登實際上對彼此講了什麼話他並不知道，但他確定習近平背诵了所有的樣板的立場，中國關於主權和一個中國的聲明，以及所有其他的内容，他希望拜登进行了强烈的反击，并且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他希望他在没几耐的将来能够公开这样做。而当记者又问话，最近有报道话台湾民众感觉到，如果北京攻打台湾，日本会比美国更加积极地协防台湾。博斯科又说，他认为日本已经明确接近于安倍所要求的公开战略清晰，他们表达了日本将参与保卫台湾的承诺，他认为这些是非常非常积极非常好的事，他希望这些能够继续，他相信并且希望美国将会继续和台湾发展更密切关系的政策，无论是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因为是在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方面，美国已经在特朗普政府目前在拜登领导之下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可以做得更多的，他希望他会做到这一点，而且他认为他们应该从日本发出的信号之中得到鼓励，日本确实很严肃地对待来自中国的威胁，并且考虑台湾安全对日本自身安全的重要性，他认为美国应该以此为基础。而当记者又问话，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最近发表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官员抵制中国在联合国高层日益增长的胁迫性和破坏性的影响力，以及在整个联合国系统促进本国议程并使之合法化的努力。那你怎样来评价这份报告呢？你认为美国官员应该怎样做才能够扭转中国在联合国的这种的影响力呢？博斯科说，他确实认为这是一份重要的报告，他和世界范围内的趋势是一致的，他认为欧洲肯定是这样的，甚至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对中国的威胁有了一种新的觉醒，西方世界终于意识到来自中国的日益严重的危险，尤其是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这一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报告从他们所做的其他的事情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表明不单止美国看到了中共政权的危险，其他国家也都看到了，这些是很重要的，他认为他应该继续下去，并且还会有其他的步骤。但是联合国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即使有议题做了安理会，那里中国和俄罗斯拥有否决权，当安理会想要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但是如果俄罗斯行使否决权，你怎样办呢？即使俄罗斯并没有行使，还有中国的支持，他们在针对西方的战争之中有些好像队友，这些是联合国的致命的缺陷。除非对安理会进行改革，扩大他的成员，扩大到好像日本和巴西等国家以及其他的国家。但是安理会不是唯一的答案，他的意思是在朝鲜战争期间，首先俄罗斯缺席了，因为他们的中国问题抵制安理会 因此他们不能够否决联合国针对朝鲜采取的行动，但一旦他们返回到安理会，他们就可以阻止他。联合国所做的就是通过联大来到工作，他们有一个联合和平决议，他们继续授权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保卫南北韩的对抗。因此他认为联合国大会需要审视自己的权力，如果安理会继续受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否决权的阻碍。但是总的来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兆头。你提到的报告说明已经出现了一些国家，那些波罗的海的国家、捷克共和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他们已经认识到了中国的威胁，不单止影响到台湾，甚至影响到欧洲国家。他们就是欧洲的国家被要求在台湾等问题上面向中国作出政治和外交上面的让步。中国当然反对任何关于谴责香港的负面言论。世界各国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认识到多年来甚至数十年来累积起来的危险。在整个接触期间，中国在经济、军事、外交上面变得越来越强大，它利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扩大它的影响力，恐吓世界各国必须追随中国的领导以及它对自身利益的定义。但是最终在几十年之后，大家开始意识到真正的危险，希望目前总是为时未晚，但是他们必须充满希望，并致力于继续这种清醒认识的趋势，支持好像乌克兰和台湾这样的正是战斗的民主国家，反对这种来自威权体制的暴政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记者最后又说，最近的一个引起关注的新闻就是一份泄露的文件显示，中国曾经同台湾长期外交关系的所罗门群岛即将签署一项的安全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纽约的报道。